实自我，了解趋势，财富自由行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。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.1， 我是微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哦，当然在生命的不同阶段、不同年纪有不同的理财需求，或者是大家都在谈啊，我要投资理财哦。其实有很多根本的观念我们可以来探讨哦，包含我们怎么去思考自己的开销需求，没有什么对的方法让自己生活变得更好呢？这不是单纯去选择一个好像高报酬率的投资方式就可以达成的哦，要考虑的点真的好多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好声音的主持人好哥来到节目当中。 Hello， 好。
嗨，微微好，我是好趣好哥，非常开心呢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共学，
一步步带着大家去检视自己的生活。我还蛮喜欢好哥在书里面讲觉察、观察跟洞察。
对，三杯茶。
真的是三杯茶。我想问看好哥，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只要讲三杯茶，这个觉察的那个茶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？很多人现在还一股脑儿在赚钱，但是静下心来思考，有些觉得哎呀太浪费时间了，
好浪费，好累，对不对？
或者说想这么多干嘛？钱就是钱啊。
对。
那好哥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？
好，其实刚才微微在问这个茶这么重要啊。其实这个茶呢，就是知道，就知道。比如说觉察的话，是你从心里面知道，从观察呢是眼睛知道。从洞察是从心知道。其实坦白讲啊，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事情。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，就像好哥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我喜欢的一个作家，他叫杰谢蒂，《生人心态》里面说，他说我们以前的职业跟现在职业一定不一样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色当成你的职业，只有当你知道之后，你才会当成你的职业，或者是你选择的一段度过的时光。所以后来什么僧人心态他会写，是因为他的同班同学一个当和尚的，知道吗？当和尚之后，他本来说哎呀当和尚基本上当和尚，没想到这和尚好厉害。他除了是伦敦金融学院的非常厉害的金融高材生，财经一把照，还是这个印度啊，印度理工大学的高材生，理工一把照，
好强哦，
好强！更不要说他就披着袈裟来上课啊，在认识这个他同学的时候，杰谢蒂还说：“和尚也来念书啊！”他一说完就觉得自己说错话了，知道吗？
好像冒犯人家，
冒犯人家。他说：“我们通常都有成见啊，你必须放下成见看见。”所以他才发现哦，跟这个好朋友就是聊天之后呢，才发现哦，他不管财经厉害，理工厉害，哲学跟佛学也厉害，然后对人生生命的探讨啊，凌驾在财经之上，所以后来他才去当了三年的和尚，写了这本《僧人心态》嘛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不知道的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赚到我们认知以外的财富。所以刚才微微才说，哎，为什么根本累得跟鬼一样啊？感觉好像拼了命努力，但是还没有人家赚的钱多。
哦，对啊，
是吧？这个基本上很重要的感觉啊。好哥这边说一个分享，我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小故事。我大概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大一升大二去餐厅驻唱。好哥在餐厅驻唱了七年。我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同学介绍我去唱歌，哇，唱歌觉得很开心。为什么要去唱歌呢？那时候他跟我讲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做家教了，去唱歌挺好。”我说：“唱歌赚几个钱？”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？我们去卡拉 OK 唱歌，你还付钱，对不对？”那你还跟别人抢麦克风，碰到麦霸你连抢都抢不到，但你去餐厅驻唱的话，你唱歌还可以赚钱
哦，对，
而且还没人跟你抢麦克风，
就你一个人唱，
就你一个唱，那下面还一堆人在听你唱歌，哇，他一讲完我就觉得很爽，我就开始去应征，应征就上了。好，上了之后呢，那时候我一个脑袋里面的觉得是，我每唱一个小时一定要唱好唱满，才不辜负我的这个店家跟店主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一开始一小时可以唱到16首歌曲，
还好密集。你唱好多，你有休息吗？就一首接一首，
一首接一首唱，就拼命唱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还一个就流行45，你知道，就是从头唱到尾那种歌曲，对。我等于想说，哎呀，我拼命唱的话，老板一定觉得我很认真，
很划算，你很划算，
对不对？而且我刚好算了一下，我那时候时薪才60块
哦。
那算起来的话是不是非常划算，对不对？
一首歌10块，
一首歌10块多划算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唱着唱着呢，突然有一天啊，另外一个比我还年轻2岁的歌手跟我关系也不错，我们偶尔聊天，他也叫我好哥，他说好哥，我知道你唱得很认真，不过你待会儿要不要留下来听我唱一下，我们这 可能想要赚多一点钱，因为他知道我也想赚钱嘛、可能要不一样的方式、我觉得他很棒，很棒的地方在于说他没有教我该怎么做，他只叫我看他怎么做，
让你观察，
要观察、所以观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视而不见的话，别人再怎么厉害、你是不知道他厉害在什么地方。有时候你看他唱完之后你就走了、看个三分钟跟看个一个小时不一样，结果你知道吗，豪哥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之后我整个脸都绿了，为什么、一个小时我唱16首歌曲他只唱4首、
他唱好少，那他其他时间在做什么？
其他都在跟下面的客人在拉嘞
啊，聊天互动，
聊天互动最重要的关键。他后来他下这个下来的时候呢，还跟我讲说，你知道刚才除了一小时赚钱之外，他说你看我的小费箱1000块钱
哦。
然后他呢基本上告诉我说，我也不隐瞒你，我的一小时是500块钱，我唱了2年、我是我们这个所有这家餐厅里面赚的最多的。他说好哥、我要告诉你哈，身为我们走真正的目的不在于唱歌、真正目的在赚钱啊。他说我说对啊，我是要赚钱啊、他说你想要赚钱，那你为什么可以赚很多钱？是因为你帮老板赚钱
哦。
所以你唱的很多呢不代表你能够帮老板赚钱，但是你那个如果可以把客人留下来的话，
就是帮他赚钱，
就是帮他赚钱、所以说其实在那一刹那里面，我就开始知道我以前只会埋头苦干，什么埋头苦干呢、不太会跟别人对话。其实好哥以前口才非常不好
啊，大家很难想象，
很难想象、所以其实我在大二开始，从大二开始这一条支线是让我开始学着跟客人对话。学着跟客人对话之外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自己跟客人连接在一块的时候，了解客人想要什么
啊。是，
我们常说这个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，而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。不是说自己想要说的话，而是说别人听得进的话。你真正满足对方的求的时候，你才有给对方真正他想要的价值嘛。所以后来我知道之后，大家知道吗，我在一年之后我的薪水就跟他一样了
啊，
而且常常会1000块钱2000块钱的这个小费。真正的关键是因为我帮这个店家留下了这些客人，所以这个其实一个小小故事其实给我很大的体会什么体会呢？就是你自己以为自己厉害的时候，你是觉察不到你的努力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真正的目的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发现说哦，原来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唱歌，不是拼命努力唱歌，而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赚到更多的钱，而赚到更多的钱这件事情呢，也是帮我的老板赚钱，我们在共好的情况之下，你才给我很好的价值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其实看自己还要看团队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我常讲啊，这个成功是团队的事，变强是自己的事。
是，
你自己要变强之后，你才不会成为公司的短板，才不会成为团队的短板，你才会让整个团队成功。团队成功赚钱之后呢，自然而然就有你分一杯羹的机会嘛。
是，
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了那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啊，他唱完之后给我很大的体会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观察到比你厉害的人的话，你自以为是是没有办法变强的。所以观察，从觉察到想要不一样，到观察到不一样，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叫做洞察，要做到不一样。就像我刚刚说了，我不是第一天就做这么好的，我是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的。为什么一年之后才慢慢做好？那个歌手他也唱了2年呐、拉迪赛跟拉赛的功夫也是要慢慢练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你
不能速成了，
不能速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做洞察呢？洞察就是不要看别人很厉害的现在，你要看别人怎么走到了现在。你要把自己的起点呢跟对方的起点去比较，而不是跟现在的终点去比较，你才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哈，慢慢慢慢变成厉害。所以包含后来很多人问好哥说，哎，好哥怎么样才能够变厉害？我说开始就对了。
对，
只要开始基本上你就往前走。我们常讲说不是因为厉害才开始嘛，是因为开始才厉害。所以这三杯茶呢，也是好哥常常分享给我身旁周遭人，想要赚钱啊，慢慢来比较快。
真的真的，我觉得刚刚好哥有讲到一个重点了，很多人其实生活过得很认真，
对，
并且真的很拼啊。台湾人的那个根性好像就是、对，很努力，很耐压，然后很有毅力，坚持到底。但是这种人就是生活过得很紧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一个夜深人静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我在干嘛？
我怎么活成这个不喜欢的样子？
对对对，又累，好像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其实你要把那个目的 弄清楚。
对
对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太忙了，然后我们就渐渐就忘记一开始的那个目的。
Yeah.
然后你要把这件事情厘清，这样你在行动或像刚刚讲你在洞察的时候，你做到的时候，你的行为啊才能跟随着你的意志。
没错，
要不然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，你认真归认真，你确实也很值得称赞，可是你走的路跟你想要去的地方根本就不一样。
对
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好像忙了很久一直没有去我想要去的地方
对，
好像也没有比较靠近嘛
对，
好像去另外一个地方，那感觉就很多。欸，我们讲到致富这件事情，当然最实际就讲到钱嘛，所以在书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跟理财金钱观财富的观念有关。那我自己会觉得，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，像刚刚讲的，你把目的啊想清楚啊，这个觉察的过程，观察还有做洞察的过程，我一直觉得跟我过往的生活经验就非常非常的契合
啊，好棒！
对，我然后让我觉得。有种受到鼓舞的感觉
好像没错，我就这样活的，对不
对？
对
对对对，就是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。像我记得我应该是很小，我记得应该是念书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目标，就是我很想要买一间房子
啊，
因为我觉得那就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啊，也不晓得房子多贵，也还没开始赚钱，单纯就觉得说天哪，如果我有一间房子，然后那个房我不知道地契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反正上面有自己的名字，
感觉很酷。
对，我就觉得哇，好像我拥有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。
对，
然后我就一直把这个愿望就藏在这个心里面，就觉得说我一定要，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那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啊，我也以这个作为一个短期的目标嘛。那这个最直接联想到就是我必须存钱，那现在就这样嘛，我要存钱嘛，然后慢慢去落实。结果也真的是因为我把这一件事情设定为目标之后，这个买房的目标大概在五六年前就已经达成了。
哇，你太有了。
我就觉得那时候突然达成的那个瞬间，我就觉得哇，果然我们还是要把目标厘清楚你才会朝那个目标迈进。
对，
我有试着去想，假设我的目标是说我想要赚钱或什么，那其实是一个很空泛的想象。
没错，
其实真的把那个目标设定的具体一点，也不见得要买房。有些人觉得买房，他可能不想要买房嘛，你可以设定成别的啊。
对啊，你要存到100万啊，存到200万也行，
它就是一个很具体的 target， 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我现在能力要触及在哪。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刚毕业，找这个是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，然后我那时候开始领薪水嘛，大概领了一年，我大概知道我一年薪水多少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算，我看看我这样几年之后可以买房子。
你好棒啊！
然后算完之后，你知道人就这样算完就啊，天哪，好难过，还要好久。可是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是看得到盼头嘛。
对，
虽然久归久，但是假设不出意外，也许几年后这件事情可以达成。
还远嘛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我觉得那感受是截然对，截然不同的，跟我们一开始讲说我想要赚钱那个感觉是
不一样，
差非常非常多的。
没错，
想问问看好哥，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您自己脑中要去想遍，你要梳理很多的部分，您自己怎么慢慢去刚刚讲说觉察，或者是生命每个阶段大家的目标不一样嘛？像我现在房子都买了，那我总该去拟定下一个目标。您自己怎么去面对这种新的课题，或者是反复的检视呢？
嗯，其实这个坦白讲啊，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们不知道的课题。
嗯，
它课题就一个来的。
对啊，
老哥201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在2007到2012的时候，在大陆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。那时候目标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自己希望能够存到，比如说3000万跟5000万。本来可能算3000万，然后变5000万嘛，好，因为那时候年薪还算不错。
嗯，
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你就拼命赚钱。
哦，
拼命赚钱的话，有两种，一个是固定的年薪之外呢，你让自己的奖金能够是额外的这种收入能够多一点点。
嗯，
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关键，你花的少一点。
嗯，人家想开源节流，
就这么这样子而已。
对，
所以大家去看哦，所有的这个理财的书哦，真正的故事里面大概都是这样讲，包括巴菲特，
嗯，
然后他那时候小时候从10岁12岁开始投资股票的时候，他有一本书，第一个影响他就是赚1000美元的1000种方法。
嗯，
然后他才看那本书之后就开始行动了。所以像刚才微微说的，行动很重要啊。
嗯，
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就买了一个弹子机。什么叫弹子机？就是打这个电动玩具的弹子机，放到理发厅里面，25块美金，然后放进去之后2个礼拜就赚回来，2个礼拜赚回来之后再买弹子机。所以他所有这个社区里面都是他卖这个棒打哑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赚翻了。就他在14岁的时候赚到1000块美金。
嗯，
然后赚了之后他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复利的目标，他在30岁的时候要赚到100万美元。 啊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他不到35岁就达到了。同样对好哥而言呢，我也是进去大概公司啊，在大陆的时候大概3年就达到我一开始设定目标了。
嗯，提前了吗？
提前达到。可是人就很好玩，就像刚刚威说的，你有目标达成之后，你会再设定目标。
嗯，对。
那那个时候设定目标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提前达到钱的目标，所以你觉得钱这件事情可以再我多加一点点，所以你又继续设定钱的目标。
嗯，
直到第5年的时候身体搞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时候你才发觉新的课题会过来。所以我也说觉察这件事，很多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给逼死，要对自己好一点。
嗯
啊，因为觉察这件事情，当课题来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它很重要。但有另外一个觉察很简单的方式，就像我们看书，
嗯，
或听课，听别人的故事呢，写自己的故事。所以我常跟大家说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不要用自己的这个身体，好，用自己的不快乐或用自己的痛苦呢，去以身试法。可以早到的话，你早点解方，
嗯，
啊，那就自己在课题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呢，自己预先做好准备。
嗯，
就像我这本书，人家说好哥致富觉察的富。一定要赚钱吗？我说世上有四件事情，
嗯，
哪四件事情？第一个是有钱，有钱很重要；第二要有闲；第三个要好健康；第四个好关系。
嗯，这几个其实很关键，哦，
很关键。对，
嗯，
所以有钱、有闲、好健康、好关系，它这个四个不是顺序的。当你齐头并进的时候，你这四件事情都能够面面俱到，你就不会到最后穷的只剩下钱。
嗯，
哦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花钱花的，就是觉得好像是一种补偿心态？是因为如果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，如果你丧失掉了时间，就像我们刚刚讲，都没时间
哦，
对不对？
那你要怎么花钱？
你要怎么花钱？你没时间花钱，买个包包吧。
嗯，
买个你可能不需要，但是能犒赏自己的感觉。
嗯，
那回过头连健康都没有了，像好哥那个时候，我如果健康都没有的话，到时候钱花哪里啊？与其花给医生，要不要花给这个旅游？要不要花给轻松？要不要花给健身教练？所以好健康很重要。
嗯，
啊，第四个更重要，花钱是为了什么？花钱是为了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跟朋友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富啊，这个字它有个宝盖头，其实它是福气的福的古字。
嗯，
而且也是在乎家的。好，所以当你在乎这个关系，你在乎了健康，你也在乎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，就算你没有赚到很多的钱，
嗯，
但是你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，也就是时间，
嗯，
跟健康，跟良好的关系，这时候你，也许你赚的钱没有别人多，但是足堪使用的时候，你有机会从富有到富足。
嗯，
这个查理蒙格利特的好伙伴啊，虽然赚了这么多钱，你看这两个老大哥有时候就穿个灰色西装，然后开着老爷车，吃着这麦当劳，也没有花钱花很多啊。
嗯，
他说如果你要幸福的话，要关注两件事情啊。哪两件事情？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多，而是期待的少
啊。是，
对不对？你拥有的很多但你花不到，坦白讲这些都对你是冗余。但是如果你知道够了，这个时候你在乎时间，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，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在乎的关系，某种程度上钱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品，而不是主导你的主人。
嗯
呀，
刚刚讲到钱、时间、健康跟关系，其实要找到这个平衡并不容易。
不容易。
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最直觉联想到的是钱嘛，因为钱是个数字啊，你就觉得
容易掌握，
比较实在啊。其他看起来很隐形，你知道吗？时间啊，或者刚讲健康，如果你没有什么病痛，你也不会发现你的健康的资本正在流失。
对。
那确实就像好哥刚刚讲的，能达到财富的方法好多，大家说真的啦，也不太可能说我想到所有方法就一定全部都是。
没错。
那好哥自己会觉得，我们要怎么去锁定或者是去试这些方法的时候啊，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比较适合我的呢？因为有些东西像刚刚讲的，我可能钱赚得很快啊，但可能默默的损失掉一些我们不可回复的一些资本。
对，
那我们可能没发现啊，或像刚刚讲的健康也是啊，因为有些很拼哦，钱赚得很快，但是健康没有办法回头。那您自己会怎么建议说大家怎么去找到自己比较合适的方法？
说的真好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本书的这两个关键字，觉察。
哦，
因为坦白讲，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惯性去走的，所以为什么与成功有约，这个史蒂芬科维讲说，他这本书原来的主要的标题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嘛。
嗯，
然后他其中在一开篇的时候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思维啊决定行动，
嗯，
行动决定习惯，习惯决定品格，品格决定命运。
嗯，
所以你看啊，用这一句话来说的话，就是思维会决定命运，而在中间的是习惯。所以你怎么想，你怎么做，
对。
所以很多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包含以前不常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啊？在一开始就是你们学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人说都觉得没有用，因为你学要拿来用。所以今天很多人问豪哥说，豪哥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喜欢的工作？我最简单，我说你开始找了吗？如果你没有找的话，你永远找不到啊。第二个，很多人问我说，豪哥，我不知道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，我该不该去？我不知道你有被问过像这样的，
是
吧？
对哈，会想要请你帮我分析一下，
对对对，
这样子。
我说你知道这个工作好不好吗？他说我没去做，怎么知道？我说你没去做，你不知道，那我更没有去做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其实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回答，但是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迷思的回答，就是做了才知道，不做不知道。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去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主持人问我说：“你做了多少工作？”我说我主要的工作，不要讲前面唱歌这一段了，主要公司的话大概只有四个，台积电、立晶半导体，后来在淡马锡跟这个创投嘛。但是后来我细数了一下我的角色，我也写在书里面，我大概超过快100种角色。
哦，这个角色是指职位吗？
就是各种不同的职位。举个例子来讲了，今天我跟薇薇在聊天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我这聊天是我写书的过程当中会想到我的角色吗？不会，
不会。要到聊的时候，
我是受访者。受访者呢，是因为有出书之后，他才会衍生出来一个旁支的角色。但是我被受访一次，跟受访100次，结果一定不同。
对，
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我被受访久了之后，我觉得好像受访除了可以给别人这个分享之外。当主持人也挺不错的，所以我开始做自己的 podcast。所以当你有这样持续不断延伸的时候，你做了受访者再去做主持人之后，你发现这个主持人也挺喜欢，是因为你做了主持人之后你才知道喜不喜欢。
对啊，
所以所有的这个工作，很多人问豪哥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？说去试就对了。不是不知道，试了才知道，输得起就好。什么叫输得起呢？坦白讲，如果你试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失身啊，又不要被人家骗嘛，对不对？你也没有丧失掉很大的财富，因为有时候骗子会诈骗集团花很多钱啊。你只要没有人身安全的危险，你只要没有说要投资很才能够取得这份工作的话，我觉得任何工作啊，基本上都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经历。包括好哥是之前在餐厅驻唱7年，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餐厅驻唱这件事情啊，会成我在人生当中可以写到经验哦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想到我在就前几年觉得比较焦虑的时候，开始自己去学画画，画画还不是工作了。我只不过自己在网络上面学画画。画画之后，画着画着画着，这次出版的书呢，就把我当成封面，把我当成这个书签，它变成我人生走过的经历。所以说，人生没走过的一步路都算数。你只要去走着走着呢，它都会成为你选择权的一部分。所以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，我为什么可以有一些选择，是因为曾经给我自己有很多的选择。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你想要有个好选择呢，你首先要有很多的选择。试了你才知道，不是你不知道，而不要把这个内心当中去试的这个恐惧感放大，因为影响我们的从来不是恐惧本身，而是我们把它放大的情绪。
真的真的。
那你一旦做了之后呢，这个恐惧就不见了，因为你会执着在专注在你做的这件事情上面。所以如果说很多人说，豪哥，那个这份工作我现在很好啊，我如果换的话，接下来工作不好怎么办？那我就问他了，那如果后来变得很好怎么办？他说我不知道。对，你不知道。没有人会知道。
对啊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
所以为什么要觉察这件事情？就觉察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有选择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因为通常都说哎呀我没得选择，我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。因为你本身放弃了选择权。
对啊，
是不是？所以像为什么史蒂芬·科维在与成功有略，第一个叫主动积极，很多人主动积极好像就是要非常 active， 他其实不是的，他就是让自己有选择权。你一定不要把没办法都挂在嘴巴上面。因为我们常讲说，哎，豪哥我没有像你一样啊。甚至有时候我回台积电去演讲，有一次他说，哇 C 的你好棒，你看你离开这20年啊，我们都还是工程师钢铁直男啊，你变得不一样哦。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讲啊，我这个现在目前能够跟大家分享，在你们面前演讲，这叫幸存者偏差，对，我是存活下来了。说不定有一天我没有过来演讲，但是到台北这个天桥下面看了个波，然后满脸胡渣，一看序列的时候，你就发觉 Holy God 仔，我没有跟你出去。我说任何选择啊，它都有可能有好，有可能有坏，但是你只有选择才知道。而回过头来，就算是一个不好的选择，你还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嘛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多。而那个时候我在看到这本 影响我非常重要的书叫做《富爸爸与穷爸爸》，很多人都听过这本书啊。就是这个罗伯特清崎在讲说他的穷爸爸，他自己爸穷爸爸，然后他同学爸叫富爸爸的时候，有个很经典的故事，就是说他跟爸讲说要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爸就跟他讲说他爸是穷爸爸，
嗯，
小孩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，买不起，不要买了嘛，据点没对话你知道吗、嗯、那每一次去问他同学的爸爸，他同学的爸爸是富爸爸，而且是坦白讲是当地的企业家，学历不是很高，那每次要买东西啊，他就跟他们这两个小孩讲说，哎呀，这小孩心挺大的，想买这么贵的东西啊、嗯、来，这个叔叔伯伯跟你们一起想想看，我们要挣足够的钱，
嗯，
才能够买这样东西，
嗯，
他是提出问句，
哦，
句号呢基本上就停止想象，停止想办法了，问句呢就开始想办法。所以后来我看到两句话，我特别把这个故事跟他绑在一起，他说悲观的人永远正确，乐观的人永远前行。为什么叫悲观的永远正确呢？因为悲观常常讲我没得选择，我没办法、嗯、你没有办法你就不会想办法，你不会想办法就没办法，所以自洽，哎，你看我说的多对，对不
对
我没办法，
刚好形成一个回圈，
形成一个回圈但乐观想说，哎，我现在没钱，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有钱呢、
嗯、
他就开始想办法，而他只要想办法，就算办法不是完美的，但只要往前走啊，不怕慢，只怕站，你就有机会呢，慢慢接近的目标。
嗯，
所以呢，试着让自己呢不要怕啊，不要怕的意思不是让你跨出很大，你可以先试着小步快跑，快速迭代。嗯、比如说换个工作，你没办法换，对不对？现在好哥很多好朋友，一个叫妮可的啊、嗯，他鼓励叫做代职创业
哦。
对，你平常晚上你就不要再看很多的韩剧啦、
嗯、
你可以使用网络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你好的地方让别人知道、
嗯、
先把自己 IP 让别人能够接触到之后，你也会让别人看到的时候让别人记住，你就有机会把你的价值跟别人做分享、
嗯、
所以代职创业就小步快跑，快速迭代，你就不会很大压力。想要投资，每天晚上少看一点剧啊，少耍费、嗯、去看一下相关的书，
对 啊
听听我们微微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去看看好哥的书，让自己知识一点累积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有机会，认知不一样，选择不一样，财富也就是随着认知跟你的价值持续往前累积、
嗯、其实我还蛮能理解很多人说这个知易行难哦，尤其是说就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事情你还没做之前啊，你就很裹足不前，然后你会觉得啊，还是
先第一步最难，
想很多，然后最后还是觉得啊，不然还是照现在吧，反正现在的也没多差嘛，
对，
只是好像有点不太好而已嘛。
对，
然后你最后就反过来说服你自己说啊，现在好像也还行。
对，
但是其实你说那个改变会不会带来一些变化？我真的觉得是会的，并且我认为其实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，他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变，他一定有一些东西变过了，哎，也得到了一些结果，只是说在一些关键地方，像刚刚讲的，也许跟钱财相关，跟财富相关的，确实会让大家容易裹足不前，所以是很需要决心的。那你可能会觉得我可能没那个条件，这个这么大，
没错。
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折中的办法，
对，一点点小小就好了。
今天我先邀请到好哥来跟我们做分享，明天同一时间，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爱有谁像你？耳朵听正声，眼睛看正声，我们有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，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，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早安，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。正声电台就盖号，正声电台首盖号，正声电台首盖号，最爱正声节目，好听。 电台上盖好。